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刘书亚。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书信系列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主题是践行真道。第四章的经文弟兄姊妹应该都不会不熟悉，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金句是我们常常都会去背诵的，比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有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呢也会唱到这一节的经文，还有一节就是爱里没有惧怕，这一节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内容，你才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经文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有关怎样做神的儿女，讲了好几个方面，包括神圣身份的来源，还有儿女身份的宝贵，还有上帝儿女的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呢是行公义，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爱。讲到爱的时候呢，约翰是从两个方面来讲，他首先是从反面来讲的，他讲到该隐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模式是怎样的呢？世界的模式就是恨。然后约翰从正面的例子来讲，他举了基督为例子，基督是一个范例，他是爱的典范。基督的模式呢就是教会的模式，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是爱，跟这个世界呢是相对的，是不同的。这就是上次约翰从正反两方面来讲爱，先从反面来讲，然后从正面来讲。他讲完基督是爱的典范以后呢，接下来所要讲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是践行真道，而副标题是神就是爱。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践行真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呢就是神就是爱，这是我们能够去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神的真道，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这四个字道出了神的本质。最近有朋友送给我一幅书法的作品，这幅书法呢是一个正方形的，那中间呢有一个字，特别之处呢就在于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呢会看出来不同的字。我看的时候呢，我第一眼看呢是看到一个神字，但是当我再转一转这个书法，就是把这个正方形哈往逆时针方向转90度，那就看到另外一个字啊，这个字就是爱。这幅书法呢就是把神就是爱这四个字呢很形象很传神的表达了出来。神就是爱是约翰一个独有的宣告，这个宣告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跟其他所有的宗教还有其他所有的哲学家所讲的都不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教主或者是他们的神就是爱，也没有任何一个的哲学流派或者是一个哲学家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信奉的哲学就是爱。唯独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神就是爱。怎么理解约翰所说的这句话呢？ 我们先来看看第四章整章的经文。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在讲我们怎样去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然后从第七节开始讲到怎样去彼此相爱。从第七节开始就好像转了一个话题，表面上来看就是前面的一到六节跟后面第七节开始的那两段呢，关系好像不太大。一个讲怎样去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另一段呢是在讲怎样彼此相爱。是的，表面看来这好像是没有太大关联的两个段落，但是你把这个段落跟第三章最后的一个部分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特别。第三章最后那里讲到，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第三章最后所讲的内容。这里所讲到的神的这项命令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相信，另一个方面是相爱。相信呢，是从认知的层面，我们怎样去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从认知的层面去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从行为的层面，就是我们确实要行出来，要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彼此相爱。而这两方面在接下来的第四章里面就很清楚地表述出来。怎么表述出来呢？我们来看第四章的七节和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会发现第七节和第八节呢，就是讲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总结。你去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爱心这方面其实就是讲到你具体的行为，就是彼此相爱。还有讲到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这个是从认知的层面来讲的。这两个层面如果你都做到了，你就得到神的要求，你就能够执行内向的命令，你就可以真正的行出来神的教导，也就是说你可以践行真道。而能够践行真道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神就是爱，这个是最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条件的话，你其他的都做不了。不管是从你认知的层面还是从你行为的层面，你都做不了。所以神就是爱是整个第四章的核心。而这段经文的结构呢，也是很特别，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刚才呢，我们是先抽取了中间的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在看上下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对照。这个对照呢，在格式上面呢是对称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那里讲到彼此相爱，然后你看四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那里也讲到彼此相爱，然后大家再看三章二十四节那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里讲到圣灵。而在四章的第十三节那里讲到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两节也是相对的，都讲到神的灵或者是圣灵。另一个对照是在四章二节那里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那和他对照的经文呢，是在四章的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三章二十三节标为 A， 然后三章二十四节标为 B， 然后呢，四章二节呢标为 C， 然后跟它对称的呢，就是 四章的十一节我们标为 A 撇，然后四章的十三节我们标为 B 撇，然后四章的十五节呢我们就标为 C 撇。那在 ABC 和 A 撇 C 撇的中间呢，就是四章的第八节，这个就是结构里面的核心，就是神就是爱。你在看这两部分的时候，不管是 ABC 还是 A 撇 B 撇 C 撇，它都是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认知的层面，另一方面呢是行为的层面，而最中间呢就是突出神就是爱，这是最核心的部分，这是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的一个核心，或者说是一个基础。好了，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结构以后呢，我们就不会觉得两段经文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它是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的两个的层面，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认知的这个层面，有两段的经文哈，首先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然后呢是从十三节到十六节，都是讲认知的层面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世界有两个灵在活动，一个是真理的灵，另外一个是谬妄的灵，也就是说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灵，而这个灵呢是赞美神和高举耶稣基督的，但是也有一个是敌基督的灵，那个敌基督的灵是受世人的爱戴的，而且他会歪曲基督的真理的。约翰在这里提出了有两个方面可以去分辨什么是真理的灵，什么是谬妄的灵，哪两个方面呢？第一就是分辨他们的信仰，简单来讲就是你看他们信的内容是什么。约翰指出假先知和真神的那些先知呢是有所不同的，经文里面的这个灵字也有翻译的版本呢翻译成先知，就是从神而来的先知，总的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从神而来的灵，他们跟敌基督的灵呢是有所不同的。约翰特别指出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第一方面你要分辨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就是要看他们怎样来看待耶稣基督。如果他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就是出于神的。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一开始我们讲约翰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讲到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当时受诺斯底主义影响，很多的假教师或者是异端，他们是受诺斯底主义影响，他们认为肉身是邪恶的，所以基督不可能成为肉身的模样来到人间，他们是否定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神是圣洁的，就不可能成为有罪的肉身，他们反对道成肉身这一点，所以他们是属于敌基督那一派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分辨他们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他们就是异端，是敌基督的。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呢，上帝的灵呢就临到他，然后耶稣在那一刻呢才有了神性，但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之前呢，那个神性的灵呢又离开他了，然后耶稣又变为一个普通的人了。这是他们的谬误，他们认为耶稣的神性呢是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才有的，之后呢就没有了。不过正统的信仰就是约翰所信的，耶稣的神性呢是从亘古呢就有的，不是在某一个时段才有的。
哼，我们教会有人来散播歪理了。
啊，我们的教会有人拉帮结派呀！
而我的教会不冷不热啊。
我们的教会没大问题，可是很想追求更成长啊。
5月30号起，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全新制作的尤大叔。尤大叔，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分辨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分辨他们的跟随者。如果是属神的话呢，这些人都会听从约翰所说的。那如果是敌基督的人呢，他们会听从世界所说的。从他们的跟随者就可以分辨出来他们是属于谁的。当然约翰也说，从这些假教师的行为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听从这个世界的，或者是跟随这个世界的风俗的。所以这样也可以判定呢，他们是不属于神的，是敌基督的，他们是属于那个谬妄的灵的。这是从认知的层面来讲的。约翰告诉我们要分辨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然后呢，要分辨他们的跟随者，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所行出来的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也是讲怎样去分辨的，就是13节到16节。这一段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第15节也特别讲到，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在这里，约翰反复地强调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他要信徒很确定地知道这一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还有怀疑的时候，他说，神已经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让我们有这样的凭证。这个确信或者是这个保证，不是凭我个人的感觉，乃是有圣灵特别给我的凭据，让我确实的知道神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神里面。我是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那个敌基督者的灵的。不晓得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的疑问？我常常会有一些的疑问，怎样住在神里面，神也同时住在我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个逻辑会有点问题吗？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举例来说，我现在呢是在大气里面，这个大气呢，或者是这个空气呢，也在我里面哦，这是可以的哦。我是想到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处境，或者说，当我们把一个空的瓶子丢在海洋里的时候，那瓶子里面是不是可以装满了海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瓶子既在海水里面，然后呢，海水也在瓶子里面。其实是可以的。所以有些时候神的这种爱或者是神的这种临在呢，是很难言喻的，很难用人世间的某一种的模型来做出一个类比，或者刚才我所举的这些的类比呢，也不是太贴切。不过呢，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怎样是我在神里面，然后神也在我里面。当我们想到圣经也曾经用气或者用风这个字来形容灵，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去理解。创世纪里面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把他的灵吹进去了。这个气和灵呢，是同一个字，也可以理解为上帝把他的灵呢吹进去了。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当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在跟他讲重生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的风呢和圣灵呢也是同一个字，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所以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边的，是属于神的呢，还是属于敌基督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的那个段落，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段落，从第7节到12节。这里讲到行为的层面，讲到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 这里你会看到前面跟后面是一个前后的呼应，都叫我们要彼此相爱，而在最中间凸显出来的是神就是爱，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宣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的宣告，没有人敢这么说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的宗教或者是哲学他会告诉你他们所信奉的神他是爱，他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所信奉的神呢，要求你们要去行善，但他不会跟你讲他们所信的神本身就是爱。大家请留意，神就是爱跟神拥有爱或者是神会去爱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讲神就是爱的时候呢，意思是他是爱的本体，他是爱的源头，然后他所行出来的所有的事情呢，都跟他的本性或者是他的本体呢有关，包括他的创造、他的拯救、他的护理、他的施恩等等，所有的他的行动都源于他就是爱这一点。他不只是有爱的行动而已，而是他是爱的本身，就像创造他本身就是上帝爱的流露。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上帝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爱。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呢，约翰就劝我们，他说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约翰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还举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上帝他自己去做的，就是一个最高的爱的典范，就是上次我们有讲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来，我们可以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代替我们接受惩罚，他上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罪，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的彰显。耶稣的这个行动呢，也是源于神就是爱本身，这个行动也是爱的最高的一个表现，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不是人间的爱呢可以去比拟的。当然我们在人间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爱啊，我们也会爱我们的亲人朋友，但是这种的爱呢是不能跟神的爱来相比的，因为我们的爱呢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而且呢会过时的，会改变的，但是神的爱呢是永恒不变的。而我们的爱呢很多时候呢也是自私的。我最近呢在听一些有关育儿的一些讲座，有一些的讲座呢他们就说，哎，你要好好的去培养你的儿女啊，要好好的在你的孩子身上呢做投资，要把你最好的投资在他们身上。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爱孩子，我们做为他好的事情，这不是一项的投资。而用投资这个词呢，其实也就是错的。如果你想这是一项投资的话呢，你就想着将来呢就会有回报。讲到投资就是跟回报呢要挂钩。如果这项投资没有回报，那算什么投资呢？如果我们把对孩子的爱看成是一项投资的话呢，其实这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有时我们落在一个误区里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呢是在爱孩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动机其实是不纯的，养儿防老嘛，或者是想让这个孩子完成我还没有完成的一些的心愿，我这一代我完成不了，我做不了，那我就培养孩子去做吧，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小心，人的爱都是非常有限的，上帝的爱呢却很不同。当我们很深的能够去体会到上帝那种舍己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才晓得怎样的去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约翰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明白上帝是爱的源头的时候呢，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呢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意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爱。接着约翰在提醒我们，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在这里其实也有讲到认识的层面， 他把爱心跟认识神呢就连在一起，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两个层面，有爱心和认识神呢，基本上在约翰那里呢是不可分割的，行为跟认知的层面呢是一体的，你有爱的行为跟你对神的认识，这两者呢是硬币的两面。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上帝的爱呢其实是看不见的，这个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因为神是看不见的，那我们对神的爱怎么能够看得见呢？如果你说你很爱神，那这个呢很难证明的，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你是不是真的很爱神，不是你来教会来多少次，你读经读多少次的问题。约翰呢提出一个标准，那就是你爱你身边的弟兄，这个呢就可以衡量，透过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是否爱神。如果你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代表你能够爱那位看不见的神。这里提到第一点，神是爱的源头，然后第二点，基督是爱的最高表现，然后第三点，神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刚才我们读了四章的第十二节，如果我们从另外的翻译的版本来看呢，能够更加容易的理解那一句，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现代中文译本2019版的这样翻译，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从这两个翻译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借着我们完全的实现。最后就是17节到21节，这里约翰做了一个小结，还有他重申命令。17节有一个连接词，这样，意思就是说，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内容，如果你都做到了，就是上文所讲到的两个方面，从认知的层面，从行为的层面，如果你都做到了，那么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上帝的爱借着我们能够完全的实现，然后就会有一个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审判台前。这个也是跟其他的宗教所不同的。其他的宗教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你去行善呢？是惩罚，因为你惧怕那个神灵的审判和惩罚，因为你做不好，你怕他的刑罚，所以你必须得去做这些的行善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驱使我们去爱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神就是爱，只是因为神是爱的源头，也是因为神他爱我们。最后约翰再次重申神的命令，就是我们当要彼此相爱。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认知的层面，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他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然后在行为的层面，我们能够实践出来彼此相爱。我们下期再见。